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卫健委内部通报称，2亿4800万人染疫，每天可能超5000死亡；山东女教师被非法判刑，丈夫为妻子申诉鸣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央社22日发自北京的消息，一份网传中共卫健委12月21日的会议纪要显示，根据估算，中国20日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直逼3700万人，呈逐日增加。12月1日至20日，累计感染已达2亿4800万人，占总人口的 17.56%。 北京、四川疫情分居第一二名，累计感染率均已超过 50%。 介于 20% 至 50% 者依序为天津、湖北、河南、湖南、安徽、甘肃及河北。根据纪要，中共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随着全国防疫措施进一步调整，加上春运和中国新年期间人群大规模流动，可预见更多地方疫情将快速上升，城市和农村的感染率将同时成长。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主任麦克瑞安12月1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早在中共政府决定放弃严格的清零政策之前，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就已经爆炸式增长。12月19日，自由亚洲电台刊出了对一名北京政法系统官员的采访报道。这名官员表示，北京疫情并不是在白纸运动之后才爆发，早在二十大期间，北京各大医院的院内感染就已非常严重，到12月初已经完全失控，但这一切都被中共官方严密封锁。据香港明报透露，12月17日北京火化了2700具尸体，然而惯于隐瞒疫情的中共一直到12月19日才首次宣布了两个死亡病例。据路透社22日消息，总部位于英国的健康数据公司 Airfinity 估计，中国每天可能有超过5000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这家公司表示，它使用基于中国地区数据的模型得出的数据也表明，中国目前的每日感染人数超过100万。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其估计与官方数据形成鲜明对比，官方数据报告过去一周有1800例病例，官方死亡人数仅为7人。中共卫健委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Airfinity 表示，其死亡风险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的新冠疫情可能导致13000至210万人死亡，其他建模小组的分析也预测有多达210万人死亡。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2022年6月23日对东营市胜利一中女教师法轮功学员孟玉非法判刑3年半，并罚款3万元。孟玉上诉后，东营市中级法院未经开庭非法维持原判。孟玉的未修炼法轮功的丈夫，在妻子被绑架的1年8个月中，一直为营救蒙冤的妻子多次奔波，聘请正义律师，实名检举违法办案的公检法人员。孟玉的丈夫说，孟玉在修炼法轮功后，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而且他变得更加孝顺老人。当孟玉的公公瘫在床上无法自理时，是孟玉帮他伺候屎尿，从不嫌脏怕累。他善待亲友，无私地帮助别人，从不占一点便宜。然而2021年4月23日山东省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警察闯到胜利一中，绑架了正在上班的孟玉老师，并对其非法抄家，抢走大量个人物品。办案警察多处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及司法程序。 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与东营区检察院、东营区法院对孟玉进行司法迫害，两次开庭，法官严晓辉都不允许孟玉的丈夫进入法庭旁听，也不允许他为妻子做亲友辩护，并且非法剥夺了孟玉的自我辩护权、最后陈述权。在二审结束后，滨海看守所还剥夺了孟玉家人对他的探视机会。2022年11月，东营市教育局通知孟老师所在的学校停发他的工资。孟玉丈夫要求学校按规定出示书面文件，被告知没有书面的，只是口头通知。孟玉的丈夫过去对妻子的信仰总有些隐隐的担心，但在营救妻子的过程中，他查阅了一些法律书籍，才豁然明白，原来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因此，在妻子被非法判刑后，他已对东营市法院提起申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无尽的感恩，台湾法轮功学员问候师父新年好；奥地利中领馆烛光守夜，国会议员致函支持反迫害。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壬寅年岁末，新的一年癸卯年即将到来。台湾南部几个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相聚于高雄仁武区中华电信学院，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表达对师父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多位法轮功学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做一个真正好人的体会，感恩法轮大法与师父。次日清晨，大家仍相约在活动中心集体练功，感受生命得法的幸福与美好。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法轮功学员们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来临之际举行了两场活动。12月7日在中领馆前进行烛光守夜，并征集反迫害的签名。8日在维也纳购物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很多路人纷纷签字表示支持。两名国会议员也致信问候法轮功学员，并谴责中共的迫害。12月7号正值寒冬之际，法轮功学员们在中领馆前打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学员代表发言，揭露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犯下的种种反人权以及人类尊严的罪行。还有一位学员分享了他在中国被非法判刑在监狱的经历，至今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监禁。国会议员法卡艾尔纳格西女士在国际人权日表达了她对尊重人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的问候。同时她还表示，民主及多元化的社会应该关注人类的尊严。国会议员古德伦·库格勒博士说，近年来关于中共酷刑、侮辱、奴役以及活摘器官的报道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国近几个月的发展需要警惕，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是严重和系统的侵犯人权。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们还就酷刑和活摘器官罪行向奥地利政府递交请愿书征集签名。一位经常路过这里的女士在当天看到这么多的修炼者，并且倾听了发言， 他在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2月8日，在繁华的维也纳玛利亚希尔夫大街上，很多路人在进行圣诞节采购的时候，都注意到了法轮功的真相信息台。一整天里，法轮功学员们展示着祥和的五套功法，很多人好奇走近，他们看到在中国发生的酷刑以及活摘器官的图片，感到非常震撼，纷纷签字支持反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3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怕心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8日。正法修炼至今已有20多年了，跟随师尊，我一路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其中有法理不清猛摔跟头之时，有坚定正念否定迫害之刻，有剜心透骨修去执着之苦，有放下自我投身救人之乐。但无论何时，大法的宏大法理与师尊的慈悲保护却一直相伴，感恩萦绕于心却无以言表。将我修炼的几个片段与点滴感悟写来，向师尊汇报，也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突破严密监控，走出人。我与丈夫是擦着门走入大法的。1999年迫害来临的前两个月，我们在姐姐的推荐下有幸得法。由于得法时间短暂，法理不清，加之长期接受党文化的教育，更阻碍了我们深层次体悟法理。迫害来临，凭着对大法的感恩戴德，抛家舍业，我与丈夫带着孩子先后上访北京，发资料，办资料点，成立学法小组，一切正法之事在我们一步一步小心的维护下坚持下来了。但现在回头细思，当时是带着党文化思维，轰轰烈烈的干事心、怕心、情欲等未去之人心，让我们的路走得举步维艰。2005年，我饱受3年牢狱，刚刚回家，方知丈夫在结束劳教迫害不到一年，却又被迫流离失所。因为没有收入，我找了一份厂工，带着两个孩子艰难维持生计。恶人时不时地上门骚扰，我克服困难，在家中成立了学法小组。在不断的学法与同修交流中，我渐渐明白了修炼的目的是什么，邪恶为什么要迫害，讲真相的目的和为什么要讲真相，也更加坚定了修炼的正信。怕的因素也在慢慢消减，学法小组也稳步进行。丈夫回家后，家里开了朵小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同修来我家更加频繁。除固定时间学法外，同城的、农村的同修不时来切磋交流，拿真相资料，甚至有流离失所在家暂住，人员往来频繁。事物多了，学法练功修心，在不知不觉中放松，把做事当成了精进，被邪恶钻了空子而不自知。 2007年9月，为营救被绑架的同修，这一晚，九位同修先后来我家商量请律师的事，请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这使邪恶很震惊、恼怒。第二天，他们就将我家列为重点，对我家实施全面严密监控。他们在我家前后栋同楼层租房，并安装摄像头，对准我家监视。610、国保、网监、居委会人员24小时轮班换岗，我家楼上楼下邻居、小区门口的麻将馆都安插着跟踪我们的，真是出门有人送，回家有人接，门铃响还没等开门，邻居的门就开了，都是熟人，他们也不掩饰了，甚至连出门买菜、工作场地都有人跟踪，所有的人都是敌视的眼光，一时间有如黑云压城，直让人喘不过气。外部环境十分紧张，同修被间隔后不敢走动，我家俨然成为孤岛。我那颗被掩盖的怕心开始翻腾，害怕警察破门抄家，担心被抓被关，害怕出事后孩子无人关照。好不容易团聚的家庭再次分崩离析，更担心资料点被破坏，损失重大。迫害的阴影与恐惧在我心中翻腾不息。另外空间的邪恶知我心中动摇，借机迫害我的身体，以压垮我的意志。我开始发热，浑身骨头疼痛，无法起身。三天三夜，我无法入睡，吃不下饭，只感到身体里另外空间有一股力压迫而来，无法排斥。丈夫与我学法，对我长时间发正念，但我内心却仍难安宁。那时真感觉内外交困，正如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所说，百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危难之中有法导航，正当我惶惶不可终日，无法突破之时，师父的《红吟三》发表了，我如获至宝，花了一个礼拜就全部背诵下来了。我只感到心中正念不断地升腾起来，法中的无穷力量将我心中的恐惧压倒驱逐，直至消失殆尽。我感到师父好像就在身边看护着弟子，无论如何，一切有师在，有法在，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心稳定后，正念也起来了，法也能学进去了，师父的法不断地在脑海中显现。我们向内找，是什么原因导致邪恶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监控我们呢？细找起来，原因还很复杂。一是观念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过来，把救人的机器、真相资料当成了邪恶迫害的证据，把自己定位在被迫害的基点上，没有摆正自己与众生，包括这些警察，是一种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是当成了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了，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了。二是法理上不清，把做事的多少当成了精进与否的程度了，带着党文化中的大帮轰、轰轰烈烈的干事心、争斗心在反迫害，把反迫害、解体协党摆在救人之上，主次颠倒。三是没有注重个人修炼，学法与修心走了形式，没有对照法去修自己的人心等等，都是招致这次迫害的原因所在。随后我们开始静心学法，高密度发正念，剜心透骨的找人心、去人心。细思过去，我发现前些年修炼中，我都是在大帮轰中迷迷糊糊走过的，凭着人的勇气咬牙坚持，而不是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从内心信师信法，坚定不移地照师父说的做。如在实修中，亲情牵扯不断，放不下孩子，过度关心， 想要弥补迫害时的欠缺，特别是夫妻在情欲方面仍拖泥带水去不掉，表面上圆融与迫害后走入修炼的婆婆的关系，但关键时刻内心仍无法放下旧怨，喜欢拿法的标准去对照他，老觉得他不够精进。虽然支持家中资料点和学法小组，但资料周转时心中仍有隐忧，同修往来频繁时心中也暗暗嘀咕，学法时读法的声音大了，有时也会提醒，在表面喧哗热闹的掩盖下，怕心日益膨胀，尤其是害怕失去现有的安稳家庭和修炼环境，迫害的阴影挥之不去等等，种种人心纠葛被旧势力加重，反过来达到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破坏整体，毁灭众生的目的。人心找到了，法理明白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在现实中破除邪恶的迫害。最难的就是如何突破怕心，要放下这个怕，就得放下生死。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们仔细分析，虽然邪恶表面咋呼叫嚣的厉害，只是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他们内心是虚弱的。第一，相遇走对面，他们不敢正视我们；第二，他们不敢破门，尽管我们手里提着夹带资料的包裹，他们不敢直接查看，因此可以断定他们没有证据，只是怀疑。当然，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得很清楚，只是大法修炼有师父看着，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中，就看我们的心稳不稳，正念能不能战胜人心。在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后，我们从根本上全盘否定迫害，不能任其监视，更不能允许旧势力利用众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我得上街讲真相，直面他们对众生负责，不能消极承受，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师父见我心坚，在法中又点化我，大法弟子怎么能被这些监控便衣所管住呢？大法弟子是有功能的，背后都有师父和无数的神佛看护，何况走正了，谁又敢管，谁又敢动呢？我心里对着坐在小区门口的国宝便衣说，我得想办法救你们，不能看着你们干坏事。尽管便衣跟踪蹲守仍存在，从那天以后6年间，我天天如一日出门讲真相，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超市、车站、周边村庄都留下了我与同修的身影。在这里非常感谢 L 同修不惧邪恶的监视，堂堂正正来我家，并与我一道配合，天天出去讲真相。在否定迫害、反迫害的过程中，特别是面对跟踪，反跟踪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因为他们是做贼心虚。其中有一件让我心中感慨的小事，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一个女孩拦住了我的去路，不让我前行，我便抱住她向后一甩就过去了。醒来后我不知其意，为什么我还在用人的笨办法解决问题呢？第二天我上街讲真相，来到超市发现一个女孩跟踪我也进来了，我绕了一圈转到相邻的超市，她还跟着我，我正视她，她就回避躲闪，于是反过来跟着她， 我没有害怕，心中发着正念，清楚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让他做迫害大法的坏事。借着看商品，我和他搭话，问他要买什么，是哪里人，干什么职业。他不敢正眼看我，支支吾吾地应付我。我接着告诉他，年轻人要明辨善恶，不能干的事情就不能干。他没办法就离开了。回家后，我仔细反思晚上的梦，悟道，如果我当时讲大法真相，很可能他就会借机举报，给了邪恶绑架的理由，就会落入旧势力的圈套之中。师父是提前在点化我呢。我也意识到，在面对邪恶跟踪之时，我们不能恐慌害怕，但也要理智智慧去应对，应该堂堂正正。随后对小区的国宝便衣，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反过来质问。从那以后，小区门口的便衣就不见了。一年以后，这看似来势汹汹的磨难，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为无形。家中楼下储藏室大量的机器、器材、资料、酒瓶、书籍等等，靠着丈夫上班，孩子上学，一点点，一次次，智慧的安全转移，同修的正念配合，学法小组和资料点又正常运作着，没有给整体带来更大的损失。第二部分，放下人中自我，救众生。从突破怕心出去讲真相后，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有欣然接受的，有犹疑不定的，有胆小避开的，甚至破口大骂的，也有心怀感激的。每一次讲真相，似乎都是对我人心的一次磨练，都在考验着我对大法的信心。师父保护，一路走来，我增益良多，更意识到弟子的每一步都有师父安排，只要有心救人，有缘人就会来到跟前。记得一天晚饭后，我到家不远的一家医院讲真相，刚走到门诊，看到大门口小石凳上坐了一个中年妇女，40岁上下，脸带愁容，很是憔悴。我心中发着正念，坐到了她的旁边，问道，大姐，怎么了？她见我面善，便跟我讲了起来。原来她第二天有个大手术要做，心中不安，便去找算命先生测字，回来在这歇歇。我心中一动，便说，你遇到我，正好送一个福音给你，祝你逢凶化吉。你可以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消灾解难，报平安。我开始慢慢给他讲大法教人向善，救人危难的事。很多病人因信大法转危为安。他听后很是高兴，很感兴趣，让我告诉他念。我教他念九字真言，并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只要诚心默念，一定会没事的。他跟着我一字一句的念，听着众生口中的真言之声，我内心感慨又平静。随后我借机讲天安门自焚伪案等大法遭迫害的真相等，讲三退保平安，他也欣然接受，连连道谢，直说，刚刚测字的先生说我会遇到贵人，真就遇到了。我看到他转忧为喜，看到一个生命因得救而发自内心的喜悦，我由衷的高兴，感谢师父为弟子为众生做的一切。近日我在店中看铺，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走了进来，衣着朴素，看上去很是疲劳。我招呼她，她支吾的开口，有些为难地说，想找我借60元钱，可以先把身份证抵押在这儿。我心中不解，几十块钱不是大数目，我和他素不相识，怎么借到我这儿来了？我便问他，他解释说，因为身体有病，丈夫不管不顾， 有人看到他的生魂都在外游离了，他忧心忡忡，想要到外地去求神，其他亲朋不在身边，也无处借钱，只好问问有没有好心人。我心中顿悟，他是要得救来了。我默默地谢谢师父的良苦用心安排，心知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我便向他讲了大法真相，问他是否加入过党团队组织，赶快退出来可以保平安。他听后丝毫没有犹豫，我送他护身符，让他诚心默念九字真言，不用再求其他。他连连点头说，那我明天就不去了。我让他把身份证拿回去，借的钱也不用急着还。他直说谢谢。我说，你要感谢就谢谢我师父，是他让我们弟子这样做的。数天后，那婆婆喜笑颜开，满面红光来还钱。我一见她很是吃惊，只感到她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大法真是神奇。我再次感到师父慈悲保护，让我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救度不同的众生。只要弟子不惧困难，不动私心，诚心救人，一切路途都有师父的精心安排。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有连续十多个小时翻越四座高山送真相却不敢饥饿疲惫的奇迹，有村中恶犬不吠还直摇尾迎接资料的神奇，有下乡讲真相后骑车归来见空中神佛护送的殊胜壮观美妙等等。在一次次的突破中，我渐渐挣脱那个怕的物质。二十几年的修炼之途，是大法将我从病弱之中托起，让我有了健康的身体，是大法让我明白世间皆有因缘，放下对命运不公的怨怼，开阔了心胸，是大法让我时时向内修心，突破人心的干扰，向高层次升华，是大法让我明白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寻到了生命的归路。万语千言无法表达内心的感恩，唯愿最后路途能放下牵绊的安逸与人心执着，严格要求自己，真正按师父要求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向内修，同修脱险，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9日。今年7月上旬的一天傍晚， 临县 A 同修骑电动车出小区门口时，被一辆汽车撞伤，不省人事，脑部受重伤，肋骨扎到了肺部，伤势非常严重。县医院检查后让转院，转到市医院重症监护室。 B 同修得知此事后，通知其他同修们发正念加持。 B 和 C 两位同修和我一起去医院看望。去之前我们交流，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以前同修有难，往往出来很多负面思维，什么同修有执着啊，哪方面做得不好啊，带有指责抱怨，对结果无奈，没有信心。这次我们几位同修交流，一定给同修加正念，修去自己的负面思维，做到不给同修加负面因素，加持同修正念，坚信同修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只归师父管，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清除迫害 A 同修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坚信 A 同修一定会很快好起来。我们去了医院，由于疫情原因没有见到同修 A 及家属，我们就在院内发正念，回家后继续发正念。半个月后 B 同修得知 A 同修已转入普通病房，情况在好转，医院还是不让探望，但可以想办法去病房。于是 B 同修和我还有临县几位同修一起去了市医院，正好看到 A 同修被家属推着轮椅在电梯口停着。家属说 A 同修非要回家，说什么都不回病房，情绪很不稳定。 A 同修看到我们，从内心生出的那种希望，从眼神和动作激动得无法用语言表达。他在监护室昏迷了半个月，失去了记忆，听不懂我们说的话，答非所问。我们把他劝回病房，他对以前学的法一句也说不成，看得出内心深处还有对大法的认识，就是说不成。我们共同发正念，清除干扰，清除不让 A 同修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 B 同修坐在他面前，像教刚学会说话的孩子一样，耐心地一字一字地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开始 A 同修听不懂，不会念， B 同修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慢慢的 A 同修也能跟着念了。我们和临县同修都跟着 B 同修一起念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A 同修的真我在苏醒，记忆在恢复，他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接着念，大法的威力、大法的神奇超常在显现。我们在医院大约待了两个小时， A 同修自己可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并嘱咐 B 同修回去看望一下他很关心的一位同修。第二天我和 C 同修一起去医院， A 同修的家属看到我们很高兴地说，昨天你们走后 A 情绪稳定，晚上喝了一碗小米粥，把病房里的食物都尝了点，而在这之前他一直不吃东西。 A 同修自己也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我们和他一起又念了起来。第三天我和 B 同修一起去医院， A 同修精神状况好多了，能记忆起大法了，并可以自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也能念几首红吟了。第四天 A 同修亲属打来电话，兴奋地说 A 同修出院了，你们不用再去医院了。总结这个过程，真正认识到了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所有参与的同修在过程中都在向内修，发现自己的执着心都能及时修去，提高上来，整体配合默契。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所有参与发正念的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儿子艰难的觉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3日。2022年11月27日上午，儿子很感慨，因为他关注了11月26日晚的推特上的消息，全国各地的大学风起云涌的各种抗议中共的活动，很多大学都打出了各种海报和手写的抗议中共暴政的标语。北京的某些大学的学生直接愤怒地喊出了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声势浩大。明白了真相的儿子很感慨对我说，这些消息本来我是十几年前就应该明白的，为什么我现在才明白？很讽刺的是，三年前香港反送中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北京学习，那时也还翻墙，那时看到香港人和警察的暴力冲突，我甚至想出去帮助香港警察，骂那些香港人。实际上，那时儿子因为受大陆媒体对香港反送中的抹黑报道，没少说激进的话，也没少说我们，指大法弟子，不爱国，妥妥的一个愤青和小粉红。就在昨晚11月26日晚上，他看着推特上的各地抗议的消息和图片视频说，网上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甚至比我小几岁的人都明白了，有的发帖说，太讽刺了，看看三年前我们支持的香港警察，现在在支持大陆警察迫害人民了。儿子小时候也是大法小弟子，学过法，抄写过红银，和我无数次的发过真相传单和九评共产党。在上高中时，同学说了污蔑大法的话，他都挺身而出。但是自从他上了大学后就变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使他变成了一个思想激进的愤青。我试图和他交流一些话题，他都认为我太保守了而不屑一顾。我有时想起来就不断地给他发正念，因为这个时期的生命都不是一般的生命，而且儿子是得过法的生命。后来儿子毕业了，在家里看到了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开始儿子并不看新唐人的节目，而且有意避开。我还是到吃饭时间就打开看新唐人的新闻，并暗中观察着儿子。渐渐的，他开始对新唐人的新闻感兴趣了，后来发展到一天不看都不行了。这对他的思想变化，能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今年的513前一晚，他翻墙看了一晚上海外媒体的关于大法和其他一些大事的报道。儿子变了，他开始反思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些事情，开始听我说大法的真相。我现在体会到新唐人的一句广告词，能了解真实的信息是多么的幸福。儿子从排斥大法弟子讲真相，到现在彻底明白了真相。十多年的时间，他坐在沙发上，很是感慨地对我说，我觉得你们，指大法弟子，很牛的，这么多年的坚持。我的眼泪都下来了，我说，20年的时间，等到这一天，有些人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才等到了今天，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才明白事实真相。儿子由衷地说，师父是伟大的精神领袖。儿子的觉醒是中国大陆无数年轻人觉醒的一个缩影，是海内外大法弟子和正义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各种付出的结果。 感恩师父的慈悲浩荡。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师尊用各种办法使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明白真相，得到生命的救度。佛法无边，师恩浩荡。也感谢海内外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用各种方式不间断地讲真相，十分感慨目前正义人士明真相的巨大的精神和勇气的付出，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严肃对待师父的慈悲，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3日。我是2007年在母亲的带动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青年弟子，最近因为开始了一份新工作，突然体悟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师父的慈悲。以前因为不懂得如何修，带着有求之心走入修炼，遇到问题总是被动地找自己，一直也没有真修的感觉。后来慢慢随着学法的深入，很庆幸自己终于慢慢地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明白了向内找是法宝，也很遗憾自己用了这么久才明白什么是实修。感恩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慈悲救度和不放弃，在这里真的是无以言表。最近因为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再加上自己在法上的新领悟，突然对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千万别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这句法有了更深的感悟。以前也工作过，但没有这么清晰的感受，因为是比较心仪的工作，所以从一开始进公司就因为潜在的怕被说的心，怕被人看不起的心，怕招我进来的老板失望的心，以及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带动下，表现出对同事们和老板毕恭毕敬，有点唯命是从。当时只是意识到自己有这些心，并没有往深处想。昨天学过师父的各地讲法后，里面有师父针对同修间的项目配合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所讲的法，大概意思是常人老板让你做什么你肯定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但是同修间遇到问题就会出现争论， 我看完这段法之后突然很难过。在自身问题上，我发现了自己这么久一直都没有真正严肃地对待师父一再强调的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比如三件事等。最近早上起不来发正念，设了闹钟也是迷迷糊糊地关掉继续睡。那如果是常人的老板要求我早起干什么，那肯定是闹钟一响绝对起。在单位不想让老板失望，都是尽最大努力去完成老板分配的任务。但是相比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就经常打折扣。这么一对比，我意识到自己身为大法弟子实在是很差劲。常人老板的要求我们应该做好，师父要求的我们更应该做好。不能因为知道师父慈悲，就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老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做不好师父也会原谅我们。这种心理真的太不好了。以前也意识到过，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强烈。在这里跟师父说声对不起。我先从早起发正念开始做起。修炼真的很严肃，不好好的认真对待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其实说白了就是不敬师不敬法。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说到这儿，师父的一段法打了进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人的悟性就是上不来，有的人拿我的这本书随便勾勾画画，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要说假话就是在骗大家，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的，你就敢随便往上画。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不是带你往上修吗？有些事情你也应该想一想。这本书能够指导你修炼，你想它珍贵不珍贵呀？你拜佛能不能使你真正修炼？你很虔诚，不敢碰那佛像一点，天天给他烧香，而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你却敢去糟蹋。我悟到，一丝一念，以至一个细节，都能透露出我们是否敬师敬法，以及敬师敬法的严肃性。因为这次感受很深，所以想跟大家交流。师父为我们承受这么多，我们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做好三件事，一丝一念都要注意，为自己负责，为我们当初发的誓约负责，为众生负责，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更不能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第一次交流感受，如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五十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 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